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谢谢 Brenda 的介绍。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是最帅的？因为我们三堂负责人里面只有我一位是弟兄，所以啊，要不帅也很难。好，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今天有机会可以透过实体聚会，还有呢，透过线上直播的方式，来跟大家在这边分享神的话语。那么，在一个多月之前啊，我们曾经在主日的讲台有分享过一个主题。是讲到一种特别的祷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种特别的祷告是什么呢？台下一片寂静，看来应该已经忘记了，所以此刻需要配搭一下这样的一个表情符。没关系啊，因为我已经做好准备，否则不会在这个提前预备好的 PPT 放这个表情符。没关系，我们很快来跟大家复习一下，忘记了不要紧。来，在当时呢，我们提到一种很特别的祷告，这样的一个祷告是一个群体的祷告。那么这个群体祷告呢，它同时具备了三个条件。第一个是聚在一起，第二个呢是同心合意，第三个就是要恒切。那么这样一种同心恒切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不但呢在当年促成了初代教会的诞生，同时也是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可以去效法还有操练的一种非常好的祷告方式。特别呢是在我们面临属灵征战的时候，哇，这个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肉体的软弱，还可以帮助我们拿起神所赋予给我们的权柄来主动出击，去攻破仇敌的计谋。说到这边，刚刚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参加过我们上一个月第二月份的那个祷告之夜，这个是我们二月份的祷告之夜。有参加的可以举一下手吗？哦，有一些人，但是没有很多哦。不管你上一次是什么原因错过了，鼓励这一次三月份的，在两周之后的星期三晚上7点半，请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只要有网络，你只要有一个手机或者是一个电脑都可以打开 Zoom 就可以参加了。就算说你因为一些的原因万万不得已然后迟到了，哎，也没有关系，你还是可以来的。所以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去胜过里面心里的那一个仇敌的谎言，可以去克服一切的拦阻来参加，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在面对一个未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心意，并且与神对齐。说到这边都是前情提要，都是已经讲过的东西。言归正传，我们要来分享今天的主题，就是复兴祷告小组。它是什么呢？叫做 Revival Prayer Group。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心里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失望啊？怎么 Michael 你上次说的是祷告，这次你还是在说祷告吗？难道就不能换一点新鲜的话题吗？嗯，还记得我们去年教会的目标是什么吗？全面复兴。那么请问大家是不是都有经历到复兴呢？ 我不知道大家，但是就我个人来讲，我有经历到一些复兴。可是哎，我不是很满足。有谁觉得说你的复兴只要一次就够的，可以举一下手吗？没有吧，对不对？复兴应该是越多越好嘛。那想要经历到复兴，不管是你个人的，还是你家庭的，或者是我们教会的、社会的、整个国度的，都有一件事情很关键的，与这件事情脱不了关系，是什么呢？诶，就是祷告。事实上啊，在历史上记载的众多的复兴，几乎也都是从祷告开始的，甚至我们的初代教会就是从马可楼的祷告而诞生的。所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我们迫切需要复兴的这个时候，其实身为神百姓的你和我，更是要拿起神所赋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权柄来祷告，来呼求神的复兴。所以不好意思啊，今天我要来分享的题目还是祷告。所以真的就是因为祷告真的就是那么重要。那么关于祷告这件事情呢，其实说起来它是有一点点吊诡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你知道说起来好像很容易，诶，我们只要奉耶稣的名开口跟神说话就可以祷告，随时随地无所不在都可以。 可是当你真的要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好像又不是那么的简单。为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平时个人的祷告生活，虽然我们都知道祷告很重要，是我们跟天父建立那个亲密关系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可是对于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们来说，还是很容易会因着我们自己的软弱或者是仇敌的欺骗，而很难去维持一个稳定的祷告生活啊。那既然个人的祷告生活很难维持，好啊，我们现学现卖，个人祷告，你知道孤军奋战很辛苦嘛，很容易软弱嘛。那如果一起祷告呢？一起打群架，不是很有力量吗？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样一个群体同心的祷告，哎呀，太好了，这样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啊？可以的，确实是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它没有办法非常完整的来帮助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样一个祷告之夜，请问是多久发生一次啊？一个月才有一次，哎，哇，难不成你一个月才祷告一次吗？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操作，虽然说它是大有能力的，但是要把所有的人在同一个时间聚集在一起来祷告，其实是有一些的难度的。所以说它是有办法帮助我们，但没有办法很完整的来帮助我们去建立一个稳定的祷告生活。那说到这边，大家就开始有问号，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呢？今天我要来分享的就是这个第三种的祷告，是介于我们个人的祷告还有这样一个群体祷告之间的第三种的一个小团体的祷告。那这个小团体的祷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复兴祷告小组，也盼望透过今天的分享啊，可以开始帮助大家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祷告生活，也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兴起许许多多的祷告祭坛，让祷告开始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形成一个祷告的文化。这时候我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们起立，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宣读神要赐给我们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20节，看看神要在今天对我们说什么话。那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这三节的经文，请。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好，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边与弟兄姐妹来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主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也求主就在此刻打开我们众人属灵的耳朵，挪去仇敌拦阻我们一切想要聆听真理的计谋。愿真理的灵就在此刻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将奥秘的事来向我们显明，好叫我们得着启示，得着生命，并帮助我们成为听到且行道的人。我们恭敬地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那么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它是记载在马太福音，我想大家应该都不会很陌生，应该就算你没有自己读过也听过。它是记载了，这是主耶稣对门徒们所说的一段话。其实在这短短的三节经文当中，很容易我们其实会忽略掉一个小小的细节，因为它在当中其实描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种祷告方式。那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看看这是什么。首先呢，我们在第19到20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有把这个几个字 highlight 出来。请问这样的一个小团体祷告，它需要几个人？2到3个人啊。所以呢，它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孤军奋战的祷告哦，但也不是像我们之前所描述的那样一个比较多人的群体的祷告，而是只要2到3个人奉主的名聚集，
就可以进行的一种祷告的方式，所以它的可操作性是不是提高了很多？好，再来请大家注意哦，这段经文是谁写的？这是谁讲的话？是主耶稣讲的话。也就是说，主耶稣其实也知道我们在个人的祷告生活是会有软弱的。那么我们在奔走天路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一些的属灵同伴来帮助我们，一起扶持，一起同行。就好像在传道书里面有记载，他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以呢，我们这样子才可以不断不断的坚持来一起走下去。这就是我们这一个小团体祷告所具备的第一个要素，也就是我们需要有两到三个人奉主的名来一起祷告。其次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还有一个关键字是什么呢？是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按照原文的意思，它其实有一个含义啊，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祈求是要如同一个和谐的音乐一般的祷告。我想大家应该平时在电视或者电脑在媒体上面曾经有看过啊，那种好像一种很交响乐乐团，有没有很多的乐手在台上，你知道在 Opera House 许许多多的乐手，他们都要做好准备，然后呢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聚精会神的看着谁啊，看着那个指挥，对不对？那个指挥哇，对啊，动作很夸张的，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动作一个指令，弹出来的声音是非常和谐的。这个就是这边所描写的同心合意的祷告。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参与到这样一个小团体祷告的成员们，他们都需要这样子专注在神的身上，因为神就是那一个指挥者。我们要放下自己的心意，一起来寻求天父的心意，按着天父的心意来祈求。这就是我们这一个小团体祷告所需要具备的第二个要素，就是要同心合意。那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经这边怎么写？他说父必要为他们成全。哎，他不是说可能会成全，是说必定会成全。那么接下来再看，在这个小团体祷告的情况之下，会带下来两个很了不起的结果。在二十节这边写，他说那里就有我在他们的中间。换句话说呢，透过这样子一个两三个人的小团体祷告，就会带下神的同在。哇，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居然要在我们的中间呢，有没有觉得很兴奋呢？好像没有啊。还是说其实你并没有真的很想要神在我们的中间呢？你知道说到神的同在，大家可能心里面也会有一个疑问，诶，神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吗？不管我们现在有做什么或者没有什么，其实神都在那里，不是吗？神现在就在我们的当中，就在我们的会场里面，不管你在睡觉，你在吃饭，你在读书，你在做任何时候的事情的时候，神都在我们的当中，不是吗？那为什么这边还要说，哎，透过这样子两三个人的祷告，会有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呢？是不是有点矛盾呢？其实不是啊，为什么？因为这边所说的同在，它指的是神同在的彰显。换句话说，因为神大能同在的彰显，将会有事情要发生，并且是我们能够确实感知到他同在的一个彰显。所以说，当天国的大能入侵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神迹奇事要发生，复兴要临到，万民都要归向主，这就是神同在的彰显。阿们。这个是第一个会发生的事情。第二个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在第十八节这边还有说，他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从这段经文的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啊？有没有觉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哎，超有底气的，哎，是不是？你知道那童话故事有没有一个叫做啊狐假虎威的故事？就是，然后后面有个老虎，你知道他在前面觉得哇，就是要 其实是后面的神很大，我们讲话很有底气，对不对？我这样讲一次，你看说，凡我们在天上捆绑的啊，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我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哇，了不起啊！不要小看这个“凡”这个字哦。我们中文的这个“凡”这个字，如果看英文的翻译，它写的是 whatever。whatever 是什么？就是所有的，不管是什么，只要我们在地上捆绑和释放了，在天上也要捆绑和释放。这就是从神而来的权柄，是一个胜过天上地下所有执政掌权者的绝对权柄。而这样一个权柄，透过这样的小团体祷告，借着神同在的彰显，就赐下给我们了。哇，这样大家有没有开始兴奋一点呢？哎，拜托跟我一点回应好不好？有没有兴奋一点啊？哈利路亚 ，OK， 你知道我超兴奋的，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两三个人的同心祷告是大有权柄的。哎，好，现在有点感觉了 ，OK。说到这边啊，如果你跟我一样兴奋的话，你应该会开始想要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开始去操练这样一个小团体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复兴祷告小组 Revival Prayer Group， 就是操练这样一个小团体祷告的一种方式。那么大家开始心里会有疑问，什么是 RPG 这个 Revival Prayer Group？ 我们想先透过一个简短的影片，请PPE 同工帮我们播放一下，跟大家很快的来介绍什么是 RPG 复兴祷告小组。
复兴祷告小组来喽！是什么？为什么又有一个新的小组？
哎呦，不是啦，不是一个新的小组，而是复兴祷告小组，简称 RPG。RPG 的意思就是 Revival Prayer Group， 复兴祷告的小组。这个复兴祷告小组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人数少，容易带领，时间短又容易持续，非常的简单，又可以兴起喜爱祷告的同工。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操作呢？其实很简单，只要在小组的里面找到两到四个人，每周一次的祷告时间，不管你是要在线上或者是在小组的过程当中花一点时间分别出来祷告，都可以来进行哦。而且每一次的祷告一样，就是用经文指导跟化祷，以及最后来宣告祝福。哥林多前书3:6-7也提到，我们可以栽种，我们也可以浇灌，但唯有神叫它生长。我们透过幸福小组传福音，透过小组当中来牧养，但是唯有祷告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成长。 RPG 复兴祷告小组不只是找到迷失的小羊，更能够帮助我们找回我们心中对于祷告的那份热情，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加入 RPG 复兴祷告小组。
好，我想看过这个很简短的影片之后，应该会比较有概念什么是我们的这个 RPG 啊。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 RPG，哎，不是 role playing game 的那个 RPG 哈，你知道有些人应该会觉得，哎 ，RPG 不是游戏吗？哦，不是，是 Revival Prayer Group。那么具体来讲呢，复兴祷告小组就是指经常性聚在一起同心祷告，并且经历复兴的这样一个由两到四个人所组成的小团体，也就是按照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这样一个小团体祷告的运作方式来聚集的一个祷告团体。那么大家如果平时有在关注一些基督信仰啊，包括台湾的教会啊，包括我们台北灵粮堂的一些的消息的话，其实应该你会对这一波 RPG 复兴祷告的一个运动有所耳闻了。那么这个所谓的 RPG 到底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怎么凭空出现这样一个东西啊？其实它是我们国际祷告学院 College of Prayer International 有一个牧者叫做杨道诺牧师，还有他的团队，在过往的20多年来在世界各地一直不断在推动的一个祷告的运动，并且呢在去年2020年的下半年逐渐的开始在台湾的各教会开始推行。那么在众多不同宗派的教会都经历到复兴之后，在今年2021年的年初，由我们灵粮网络周爸周妈他们正式的开始向全世界各地的灵粮分堂来一起推行这样一个祷告的运动，这就是 RPG 的由来。 那么这样一个 RPG 的祷告啊，就好像我们前面所说到的那样一种小团体祷告的方式，它是以谁为中心呢？是以神为中心啊，不是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的一种祷告。换句话说，它是一种同在导向的祷告，而不是结果导向的祷告。并且它具备了几个特色，除了因为是两三个人的小团体，大家比较容易聚集之外呢，它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很短，只要10到15分钟就可以完成整个祷告的流程。然后呢，再加上现在你知道科技很发达嘛，人手一只手机，对不对？都很方便，所以呢，只要有手机能够互相的通话，它其实就可以来完成这样一个小团体的祷告。所以它打破了地域还有疆界的限制，所以不论你在什么地方，只要大家约定好一个时间，我们就可以来做这样的 RPG 祷告。而且这2到4个人还不是你每一次要去到处找说，哎，你有没有空啊？哎，不是，是固定的2到4个人。为什么是固定的？因为这样子一个长久以往的时候，这2到4个人其实他们之间就会形成一个属灵的伙伴。在我们透过这样的祷告与天父的爱连接的同时，其实我们这2到4个人也就无形之中在促进我们肢体之间的连接，也才能够啊，就好像我们前面刚刚所介绍的，像是那样一种同心合意的，如同在演奏音乐的时候，我们2到4个人是彼此同心的来寻求神的心意，在这个过程里面一起来祷告。所以这固定的2到4个人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小团体，固定的班底，所以时间一到，大家就自动上线，就可以开始操作这样的一个祷告啊，这就是 RPG 祷告。那么大致介绍完什么是 RPG 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个 RPG 的内容是什么啊？我们到底要祷告什么东西呢？那这整个流程啊，它其实是基于我们主导文的这样一个祷告的框架。大家应该都知道主导文啊，好，我们每一次的祷告会啊，主会前祷告会最后一定都是用主导文来结束的。好，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框架，这样一个架构，可以帮助我们进到这样一个祷告的流的里面。在圣灵的当中，我们去聆听来领受，并且因着经历到神同在的彰显，然后慢慢开始让我们产生对祷告有一个火热的心，进而呢产生一个转化的行动力。很快的跟大家讲，具体来讲，这个 RPG 的祷告差不多大概可以分成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要来献上感谢，我们要来赞美神。所以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然后去赞美神，然后赞美他的属性，赞美他的名，所以去帮助我们脱离我们自我中心，然后让主来在我们的当中来做这个宝座。所以这是步骤 number one。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为着我们日常的饮食来祷告。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为着我们自身的需要来彼此代祷啊，为着我们自身的需要来彼此代祷。第三个步骤，我们来呼求神国的降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为着福音的朋友来祷告，为着现在世界上的一些神国的需要，彼此的来互相的来代祷，来为着他们的需要来代求。这就是一种啊，我们呼求神国降临的一种方式。这就是我们这一个第三个步骤。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太多，就是整个主导文的框架内容是怎么样的，来帮助我们做这个 RPG 的祷告。不过呢，我们会在4月初的时候有另外一篇主日的讲道信息跟大家来分享具体的内容，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 OK， 说到这边，按照这个思路，我们现在开始要进行，我们要操练这样一个 RPG 了。应该说觉得好像不是很困难，对不对？应该比较容易的嘛，两三个人啊，只要10到15分钟啊，手机拿起来就可以祷告啦，对不对？甚至都不用面对面就可以操作。说是这么讲的，话是这么说的啊，但是其实你知道，在我们分享这个信息的同时，其实还有一个人也在听啊，不是人啊，还有一个 party 也在听，是我们的仇敌魔鬼啊。他在听的时候，其实他也不会轻易就认输。所以呢，身为说谎之人的父亲，我们仇敌魔鬼最擅长的是什么？就是说谎言嘛，对不对？从创世纪我们就知道他最擅长的就是说谎言。所以呢，很有可能啊，你知道我们分享到这边，你听了我刚刚的所分享的这个祷告方式之后，你就觉得哇，这个 RPG 祷告哎，好像听起来不是很困难哦，哦，好像也不错，我要不要试试看呢？立刻马上就在现在，你心里面就会有一个声音来告诉你，他在你旁边碎碎念念念念念念，他可能会怎么讲呢？他会这样讲，他说，哎呀，祷告 祷告哪有那么简单呢、啊？你知道神的要求是很高的耶，才几分钟的祷告怎么会有用呢？怎么样也得跪地禁食好几个小时，不断的祷告才可以吧？你以为神会垂听你的祷告啊？祷告嘛，这件事情，哎，还是留给那些祷告中心有恩赐的同工去祷告就好了。你呀、啊，你就别去瞎搅和了吧。如果这是你刚刚心里面的那个声音的话，我现在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一切撒旦的谎言立刻从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面离开出去，永远不准再回来。阿们。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好像心里面的小剧场？因为仇敌魔鬼他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害怕神的百姓们开始拿起祷告的权柄。因为你知道，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开始拿起这个祷告权柄的时候，他们就完蛋了，他们就完蛋了。所以在众多的事情当中，特别在祷告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非常非常容易受到各样的拦阻还有攻击。其实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啊，祷告这件事情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困难。这都是仇敌利用一些宗教的灵来欺骗我们，让我们觉得好像很困难，以至于我们都不愿意拿起这个神给我们最最最有能力最了不起的武器来跟他们对抗，只能在仇敌的面前一直不断的挨打。所以呢，为了帮助大家，我们不要再被仇敌魔鬼的谎言所欺骗，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始尝试这样一个 RPG 的祷告。在现阶段我们刚开始推行的时候，没问题，我们尽量降低门槛，我们让仇敌少一个能够说谎的借口。所以呢，我们会用导读这样的一种方式，相对容易的方式来帮助大家，我们开始这样一个 RPG 的祷告。那么说到导读啊，说到导读，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还不是非常清楚要如何的来操作一个叫做祷告导读的这种方式，所以我们一样今天有很多的小影片，我们透过另外一个小影片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导读，还有它的操作流程是什么。
RPG 复兴祷告小组第二回，什么是导读？很多人不明白到底什么是导读，该怎么做导读。其实很简单，导读就是用圣经的经文直白祷告法，将一段经文经过反复不断轮流起应变化运用在祷告当中。经过一轮的导读，你会发现你口中宣告的话语超有能力，你的灵也会超有力量，更重要的是那段经文会烙印在你脑海中。这就是导读的魅力，短时间内提升信心，暂停忙碌，跟神对齐，用神的话向神祷告。第一，直祷。直祷就是直接宣读经文，在那一段的经文当中，只要你有感动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词，就反复不断的宣告，一节祷告完了再进入下一节，听起来可能感觉像跳针一样，因为反复说三次就是很重要的意思，每个人感觉重点的地方都不一样，但透过这样反复的宣告，这段经文就反复的烙印在彼此的脑海当中。
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第二步，化祷。化祷就是将生活的需要变化进入经文，用白话的方式祷告出来。以刚刚的约翰福音14:6为例，就是把生活、职场、服事的需要变化应用在祷告当中，用彼此容易听得懂的白话发言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孩子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为着自己的工作，为着自己的生命来祷告。主，让我能够依靠你，因为你说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我要来靠着你到父的面前。 主，我在工作上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困难，求你来带领我，在我的职场当中为我开道路，在我的职场当中为我带下生命。主，你盼望在我的里面。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第三，代祷，宣告祝福。代祷就是为彼此的需要宣告祝福，并为未信的家人朋友，也就是 Beth 来提名祷告。使用导读经文继续为彼此宣告祝福，也为他的代祷事项来守望祷告，最后一起为着彼此未信主的家人提名祷告，或者为着幸福小组、牧养小组各项事工中曾经接触过的 Beth 来提名祷告。
好，我要来为你的家人信主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说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奉主的名要祝福我这位弟兄，让他们的家人全部都信靠你，全部都认识你，因为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你要将你的生命倾倒在我这位弟兄的家人上面，他们会完全的依靠你来认识你的福音。主，我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这样子你会了吗？用导读进行 RPG 是简单又最快上手的入门版本，两三个人就可以开始一个 RPG。记得每个人的祷告都不要太长，要快、短、真心，让祷告的火像爆米花一样一个接着一个的爆炸开来。经文选起来，跳针读下去，经文烙脑海，宣告得应许。 RPG 导读就是这么简单。
好，我想透过刚才的影片啊，应该比较有概念我们要如何的用导读的方式来操作我们的 RPG 了。那我在这边也稍微重新整理一下我们用导读进行 RPG 的一个流程。所以第一步呢，就是我们要感恩还有要赞美，差不多两到三分钟的时间。那因为我们这是每一周会持续性在做的嘛，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为着我们前一周彼此代祷的事项来献上感恩，然后呢也赞美神的名，赞美神的属性，这两到三分钟。第二步呢，也是花两到三分钟，我们来彼此分享在接下来一周当中我们彼此有一些的需要，我们需要带到的事项，我们就大概的彼此分享说，哎，我需要带到什么，你需要带到什么。那到第三步呢，差不多剩下的六到九分钟的时间，我们就使用导读的方式，就使用当周我们每一周主日都会有一个当周的背诵经文，我们就可以用那个背诵经文，然后就按照刚刚所介绍的那样的方式，我们依次的每一个人轮流来做这样子的第一轮的是指导，第二轮就是化导，第三轮就是代导。那代导的时候呢，就是为着我们刚刚前面在第二部分享彼此代导需要的那一个需要为着那个需要，我们就来彼此的代祷。所以呢，其实 RPG 真的就是那么简单，你可能就差不多十到十五分钟就结束了，你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不过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你知道我们的老朋友，不是说朋友应该就是说老对手仇敌，他出来混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你知道，说到这边他还是没有放弃虽然说我们 RPG 不用花很长的时间，对不对？哪怕只要一个礼拜十分钟的时间，哎，那也是宝贵的十分钟哇，你知道吗？我们生活这么繁忙，你要挤出那额外的十分钟，哇塞，对我来讲是天大的难事大家心里面有没有开始听到这个谎言了呢？有吗？额外的十分钟，哇，有没有对策？有，我们要封堵这样一个漏洞，没问题。我们的 RPG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额外找时间。只要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来操练就 OK 了嘛，是不是？这下应该没有什么拦阻了吧只要你有去参加小组聚会，你就能操练 RPG 了，够简单了吧。所以如果我们在座还有没有加入小组的弟兄姐妹，我真的鼓励你会后找我们的同工聊一聊，赶紧加入到这个小组的团契的里面，我们一起来参与到这样一个 RPG 的复兴祷告运动当中。那么介绍完 RPG 的内容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即将进入到一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什么呢？就是 RPG 之后会带下什么样的结果。还记得我们前面在介绍这样一个小团体祷告的时候呢，有提到说这样一个祷告会带下两个结果，一个呢就是神同在的彰显，另外一个就是神会赋予我们一个权柄，可以在地上来捆绑和释放。正因为神大能同在的彰显，所以当我们开始 RPG 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事情发生。 这很重要，我要再说一遍。当我们开始 RPG 之后，就一定会有事情发生。大家可能不太相信啊，其实说实话，我自己一开始也不太相信。那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在一个月之前，当我们决定要开始在教会来推行 RPG 祷告的时候，我就开始和中区的小组长 Harvey 还有 Kenny， 我们三个弟兄每一周一次，我们用 WhatsApp 的时间啊，就在一个约定的时间，我们就开始用 WhatsApp， 然后我们就来操练这样一个 RPG 的祷告。就按照我们刚刚前面所分享的那个流程，其实就真的是很简单，用当周的背诵经文，然后我们彼此分享需要，然后带导读，就这样。然后呢，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第一周的带导事项在隔天就蒙应允了，而且还是很顺利很完整的那一种，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后来有一次 Harvey 的一个带导事项，在我们祷告结束之后，我们电话才挂下，马上就蒙应允了。大家觉得很惊讶吗？还有更厉害的， Kenny 他在职场上的上司，他们的 boss 是属于一个情绪很不稳定的人，所以经常会给他们的同事造成很大的压力。那么长期下来呢，大家也都束手无策，只能是默默忍受，甚至也有部分的同事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而选择辞职离开。那当我们第一周的 RPG 开始为这一件事情带导之后，他上司的情绪有了很大的转变，从隔天开始就变得平稳了许多，他也不再会去找下属们的麻烦。不仅如此，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周当中，我们继续透过 RPG 为 Kenny 的工作来祷告，然后呢，神就为他预备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不但离家近，上班时间灵活，还能有一天在家里面上班，并且这个新工作的工资是在原本的基础上提升了50%。这一切都是在我们开始 RPG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所发生的。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只能很简短的帮 Kenny 分享一些大概的发生的事情。他会在下一个月的复活节主日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见证，敬请大家期待。你知道分享到这边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会觉得祷告很困难呢？你有没有一种被欺骗了很久的感觉？现在终于发现真相了。其实类似这样的见证，透过 RPG 祷告的见证，在台湾各地的教会还有非常非常多，都是因为大家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开始拿起祷告这个权柄，开始祷告。这时候我想请问大家，你知道我们三个弟兄，当我们开始在这样一个 RPG 的过程里面，我们开始经历到神大能同在的彰显，经历到神大能的时候，这个情况之下，请问我们三个人对祷告这件事情会不会开始有火？会嘛，一定会的嘛。那么按照这个思路想下去，请大家跟着我去想哦，只要 RPG 就一定会有事情发生，我们的祷告将会蒙应允，神迹奇事将要临到，透过许许多多的见证，弟兄姐妹们对于祷告的火就会开始燃烧起来，于是就会有更多的祷告，更多的经历神，更多的见证，最终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祷告将会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复兴将会临到，并且要吸引万民都来归向我们的主耶稣。这就是为什么仇敌不希望我们祷告的原因。我想可能还是会有人不相信，还是会有很多的问号，说 Michael 你这个饼会不会画得太大了？不过就是每一个星期两三个人聚在一起，这样一个很简短的祷告，真的就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复兴就这么简单吗？ 我告诉大家，其实复兴还真的就是那么简单。或许从我们自己个人自身来讲，确实没有什么，我们不过就是每周一次两次，好像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团体祷告而已。可是你知道，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哎，那就不只是一两个小团体。如果我们全教会都动员起来，我们每个星期至少有上百个这样子的祷告祭坛被兴起，而且它不是一次性的而已，它是每一个礼拜都在持续进行的，每一个星期都有上百个祷告祭坛在雪梨的各处被点燃，神同在大能的彰显也跟着每一个祷告祭坛在雪梨的各处体现出来。你知道这是仇敌魔鬼非常非常不想看到的一个情况，因为到那一个时候，当每一个神国的子民都拿起权柄，都拿起这个祷告的权柄来祷告的时候，仇敌是无处可逃的，复兴就要降临。大家说阿们吗？所以我在这边真的鼓励大家，千万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由神所兴起的祷告的运动。这个浪潮请大家一定要跟上神的脚步，在新的季节他要做一件新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新的里面，我们用一起用祷告来经历神的大能，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只要 RPG 就一定有事情发生。只要 RPG 就一定有事情发生。阿们。好，我们相信大家现在应该真的要超级兴奋了，拜托，仇敌都已经不知道该去哪里了。 OK， 不过还是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你知道要冲出去之前，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祷告的焦点啊，我们祷告的焦点永远都必须是神自己，因为我们的祷告动机很重要，就优先次序要对啊，不然我们会变成什么？就好像成功神学，就把神当作是阿拉丁神灯，有没有？每次带个清单，哇，你这个祷告很灵啊，我就信；不灵了，我就不信。不是。哦，我们不是，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这么的肤浅，因为那样就跟信一般的宗教没有什么两样了。OK， 那这个时候我也要在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段的影片，这个是来自我们灵粮家庭大家长的周神柱牧师还有周师母的一个劝勉的影片，我们请大家来一起看一下。
弟兄姊妹在这里，新的这一年，让我们都一起成为祷告年。祷告年就是黄金年。黄金十年一定是祷告年，一起祷告建立起来的。感谢主，在这一段时间，让我们透过不管叫什么 RPG 复兴祷告小组，或者是复兴祷告祭坛，或者是任何的名字，我们就是期待你们能够让牧师，当牧师告诉你们怎么样来分组，不管你在家庭里面夫妻或者家庭的这样的小组，或者在小组里面或者在职场的里面，让我们一起希望各个地方到处都充满祷告的声音。我相信当我们愿意一起祷告，一定会看见新的一年是黄金年，过未来的十年是黄金的十年，一定要参加复兴祷告小组。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非常感谢神，神去年透过杨道诺牧师关于祷告方面的提升，我觉得如果我们要看见每一个分堂被主提升，我们仍然要从祷告开始，就是把这个祷告的基础铺下去。那么最近就是这个 RPG， 就是复兴祷告小组，就是两三个一起祷告，可能就是我听说有些慕道友也参加，就不一定要很长，可能五分钟，可能十分钟，很自然的大家一起祷告，可能有在一起，可能用视讯啊，可能用电话，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那么我们就是一起祷告。那我的感觉，我觉得神过去让灵粮堂不断的被提升，每一个阶段圣灵的风吹到哪一个国家，比如说像我们去新加坡，我们去韩国，那我们去不同的地方，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我们就去观摩，我们就学习，然后回来我们就看见灵粮堂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好的突破。 那这一次我里面的感觉好像最近圣灵的风在吹这个复兴祷告小组或者复兴祷告祭坛。那不管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方式，每一个方式都非常重要，但是这个两三个也蛮合乎圣经耶稣的教导，两三个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就在你们当中。那我也鼓励在小不要改变我们的架构，但是就在小组里面有两三个固定的，不但在小组或者周间每一个礼拜有一次，我们就三个人两三个人一起祷告啊，为彼此的需要，为整个复兴，为整个这块土地祷告。我相信我们住的每一个地区会不一样，我也相信神在这从2021年神每一年要做新的事，那求神帮助我们。
阿们。那么感谢周牧师还有周师母对我们的劝勉。我们目前的 RPG 啊，还是属于刚开始的第一阶段，那么目标呢，就是让大家都能参与进来，是每一个人都能参与进来，开始对祷告产生一个火热的心，并且让祷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后续呢，我们会逐步的在形式还有在内容上再做进一步的调整，同时呢，也会透过更多的主日信息的分享来帮助大家更好的在这一波 RPG 祷告运动的里面来对焦于神的心意，进而带下神国的复兴。最后呢，我要用一点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个人见证。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我其实不是一个经常祷告的人，事实上我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很少祷告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比较靠自己的人，信主之前是如此，信主之后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总是觉得如果自己能够解决的事情，我就不需要去麻烦别人，而这个别人也包含了我们的神。也因此呢，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若非到了万不得已，实在是靠自己走不下去的地步，我是不会想要去祷告的。然后也或许是受到原生家庭还有个人性格的影响，我也不是一个善于与人交流和建立关系的人，所以我平时也不太会透过祷告跟神来聊天去建立关系。换句话说呢，祷告对于我而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它都是属于紧急救难用的专线电话而已。那么很特别的是，在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心里面就一直有一个负担，就觉得说，哇，我们的教会要经历复兴，我们必须要从祷告开始。可是自己明明就不是一个祷告的人，然后开始对祷告有负担，你知道，这坦白讲真的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后来到了去年的九月份，因着一些的原因呢，我不知道，就突然莫名其妙我变成了祷告中心的联络人。也因为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我开始逐步的参与到祷告中心的服事当中，从一开始的进食祷告，到后来的祷告之夜，再到现在的 RPG。 现在回头去看这过去的六个月，感觉这真的是神刻意的安排，一步一步来调往我心里面对祷告的那一个火热的心。特别是现在的 RPG 对我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坦白讲，你说要推动大家一起来参与，我自己心里也没谱啊。所以在我们操练的过程当中，当我们经历到神同在彰显的时候，哇，你知道我真的超级兴奋。特别是听到 Harvey 还有 Kenny 他们分享见证的时候，你知道我可能比他们本人还要高兴，真的是打从心里面由衷的去赞叹说，我们的神啊，你真是太伟大了。感谢神，也因着这样的缘故，我开始就是祷告这件事情开始慢慢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如果问 Tina 就知道，以前我们在聊一些事情想要找解决方案的时候，我总是会用各种理性跟逻辑的思考去找各样的答案。现在呢，我会变成很下意识的就说，哎，我们要祷告。而且平时有空档的时候，我也很自然的开始在心里面跟神有一些的对话。 真的感觉到自己对于祷告这件事情的认知还有实际的操练有了很大的突破跟转变。当然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跟进步的地方，但如果说连我这样一个不喜欢祷告不会祷告的人都能够因为 RPG 而被激励起来，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只要大家愿意跨出那第一步，也必定能够经历到神大能同在的彰显，也都能够被神调望起你们心里面那一份对祷告的热情，兴起许许多多的祷告祭坛，与神同工，就带下神国的复兴，完成1503的宣教职堂使命。大家说阿们吗？哈利路亚，阿们。总结一下今天所分享的信息，首先我们进到复兴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要祷告，其次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在个人祷告还有群体祷告之外的第三种小群体的祷告方式，这样一个祷告是基于主耶稣的教导，两三个人奉主的名来聚集，同心合一的祷告就能够带下神的同在还有神的权柄。那么这三种祷告的功用各自不同，我们个人的祷告可以帮助我们去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比如我们即将在月底开始的21天的禁食祷告就是属于个人的祷告。那么在群体的祷告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拿起兵器跟仇敌主动的来跟他们对抗，带下神的大能。那第三种就是我们的小团体祷告，是可以帮助我们开始建立一个祷告的生活，一个稳定的祷告生活。所以这三种祷告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那么实际来操练这样一个小团体祷告的方式，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样一个 RPG 复兴祷告小组。那么透过参与到 RPG 的祷告里面呢，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不管是面对面还是透过网络，可以快速有效地建立起许许多多的祷告祭坛，并且在实际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经历到神大能同在的彰显，去燃起我们心里面那一份对祷告的火，进而带下个人、家庭、社区、国家、国度的复兴。盼望透过今天的分享，真的可以激励大家，我们从这一周的小组就开始，我们一起参与到这一波由神所亲自兴起的一个复兴祷告的浪潮，一起我们来经历神的同在，他的彰显，并且透过我们彼此的见证来分享，来鼓励，一起来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祷告生活。在透过这个兴起祭坛的过程里面，真的我们这一次要跟仇敌来宣战，我们不要再被他的谎言所欺骗，因为祷告真的就是那么的简单，让祷告在我们的教会成为一种文化，一起同心的带下神国的复兴，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 RPG 点燃复兴祷告的火。阿们。